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的时候，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们能够有这么大的福分，来到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场合，使我们能够一起学习圣经中的真道。主，你不能再一次的恭敬的把这段时间这个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恩待你的仆人，也恩待众弟兄姊妹们，使我们确确实实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能够做圣经的学生，以及我们能够一起学习圣经中的真道。你仆人恭敬的再一次的把这段时间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施恩典，也再一次的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学习没有罪的男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已经说过了，今年呢，我对于这个诗篇九十篇，摩西的这篇诗篇特别的有一个领受，跟有一个的可以说一种的这个看见，跟一种的感慨。因为呢，刚才我早上不是告诉你了，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那么他又接着说在12节，他说求你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为什么特别有感慨呢？因为今年我69岁，明年就70岁了。 OK， 明年这个70岁，我明年特别要办一个的我们福音文化中心15周年的庆典，我是特别把它放在9月12号，免得他们把我跟生日的放在一起就不太好了。 OK，我9月11号生日，我911我的生日嘛，所以我就把它放在9月12号，刚好是这个礼拜六的时间，也是我们福音文化中心啊15周年的这个庆典。我那个聚会里面我要有一个见证会，把我整个生命里面神怎样带领我，小的时候大的时候念大学怎样的工作，后来神怎样呼召我，怎样训练，后来怎样在神学院，后来怎样成立这个福音文化中心。我要把它做一个的70岁的一个的这个小段落的那个小节，然后呢，如果神恩待我，我希望写一本70岁的回忆录，那把这一些数算成恩典来纪念。那最重要呢，就是呢，今年特别有这个的这个对诗篇90篇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感受呢，因为呢，摩西说呢，我们一生的年岁呢。一生的年岁是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摩西讲这句话呢是对的，为什么呢？你把整个世界的人口的年龄把它平均起来，你不要谈香港跟日本，香港日本呢年龄都很高。我最近读到一篇的报告呢，香港的女性的平均年龄是87.1岁，你知道吗？是很高。那么男的呢大概有80-81岁这样。那么日本的也是非常高年龄，但是呢，你把那些非洲啊，那些落后国家啊，那百姓的那个年龄把它加起来总和整个世界的话，平均年龄70岁-80岁是对的。那我在想呢，如果真的是我们平均年龄好像摩西所说80岁呢，如果神还许可我活到80岁的话，我只有10年半了。我今年70岁啊，明年70岁嘛。如果神许可我活到80岁，那还要神的恩典，你懂吗？我告诉你啊，健康的人不一定活得更久，为什么？因为死有很多种啊。所以你就算你常常运动健康，我是很注重这个运动。OK， 那健康的不一定活得最久，因为呢，生命在神的手里面。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在想，如果神许可我活到80岁。我只有10年可以活，那你这在想呢？10年其实很短的时间了，对不对？你一想一慌下去，哎呦，什么我已经是69岁了 ？OK， 你很难想象说时间是过得这么的快的 ，OK？ 那我在想，如果神给我活到80岁，我还有10年的话，我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呢？神恩待我，给我写了22本书，如果包括这次我写这个长老的传记。他要英文的，我应该算写了24本书。那如果写了24本书，我心里面至少还有20本书我要写。你看我的这个所谓的系统神学，用图解的话， 有九个论，应该九本，我才写了第一本圣灵论，我还要再写着，现在在写着，因为这个长老的传记呢，也跟把我的计划呢已经打乱了，本来是今年要出版这个图解系统神学导论，不过因为他这个计划呢，从去年十二月一直到今年的这个七月份，我刚刚把他的那个所谓的英文的21天把它赶出来，那么呢，现在在安排着这个出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大概是现在开始，我在美国呢写了1/3这本新的书，神学导论的图解的，已经写了1/3，当然还要画图了。我是希望说12月7号，我们每一年有办一个圣诞的音乐信仰晚会，12月的这个7号。那另外从现在到12月7号的话，其实时间是非常非常赶，而且我这一直到10月份每一个礼拜都出门，所以我在想呢，这个时间呢，可能是非常的紧。我每一天呢都大概2-3点才睡，所以师母说：“哇，你将会死的。”OK， 每一天这样晚这个睡，第二天就要早就起来，我他妈7点起来，因为预备要去上班。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神给我活到这个80岁的话，我只有10年。我通常的计划是一年能够出版2本书，到目前为止很少一年出版2本书，大概1本或是有时多一点点，很少是一年出版2本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至少还要15到20年才能够把我要写的20本书呢把它写成，所以我就认为说时间从这个角度是不够用的。那还要恩待，神真的恩待给我活多活10年到80岁。我告诉你哦，我们很多人很少从后面想问题的。我们一直以为说来自方长里的嘛，我想我的年岁还是很多年很多年，我们很少从后面想问题。如果神真的许可我活到80岁的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是69岁呢。很多时候呢，我还记得我们50岁的这个时候呢，看到有一个我们。对不起，我们20岁的时候看那个50岁，我们是老阿伯 ，OK， 有没有啊？然后我们20多岁看到那些50岁，我哎呀，老阿伯，老阿伯，我就已经叫老阿伯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是老阿伯了，你知道吗？因为69岁了，如果再活10年，也只不过是80岁，那是更加的这个老了 ，OK。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今年的感受，从这个诗篇的这个90篇了，求神给我们智慧。使我们那个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这个心。那么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今天特别讲这个主日，讲到这个财富的问题。下午呢，谈到有关于我们基督怎样在重新的规划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的审视。那这是我谈这个题目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那如果要谈到有关于这个生命的审视的话，既然这是摩西在他诗篇所写的，所以我就用摩西的生命作为一个典范，从他的生命里面怎样看我们重新把生命呢再来规划。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的第11章，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我给大家从24节念起，从24节念起，听我念。希伯来书11章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但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这里呢，当你看到这个摩西的生命的这个时候呢，摩西生命从中文圣经的翻译的话，它有3个布置。摩西的生命有3个的布置。这3个布置在哪里呢？如果你看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然后他说呢，第25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然后在这个第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 那这是呢摩西的三个重要的布置。这三个重要的这个布置呢，我希望透过这三个重要的布置呢，跟大家一起来看呢，要怎样呢，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里面，我们停顿我们的脚步，重新再规划我们的这个生命，不肯、不愿、不怕，这是摩西生命里面三个重要的这个布置。首先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他第一个的这个布置，就是不肯。当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我们都知道摩西在小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呢埃及的法老下了一道命令，罚所有这个以色列的男生呢都要什么，都把他就要杀死啊。因此呢，他的父母亲看到俊美，就把他藏起来，到了不能够藏的这个时候呢，把他放在水里面去的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就看到他，就把他领养做他自己的这个孩子。所以在埃及宫殿里面呢，他花了40年，在埃及宫殿过了非常富贵荣华的生命，并且呢有享受，也在那边装备了他自己。因为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我今天因为很匆忙很快，我要讲得很快，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呢有一些经文给你看，但是呢你写下来，就是在第七章使徒行传就讲到什么，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是一个他一生里面很重要的这个装备。因为有这个装备呢，后来才可能在旷野带领200万的这个人，如果没有那种知识，没有那种智慧的话，他很难在旷野呢要带领200万的这个百姓。所以那是说神给他有一段的时间好好做40年的这个装备。但这个不肯呢，其实呢这个不肯对摩西的角度来说呢，是个很大的放弃跟很大的牺牲。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埃及可以享受一切所谓作为公主的儿子的一切的荣华富贵，但是他的不肯，他的不肯呢，是他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一生里面呢，他因为呢他不肯的话，他就要离开埃及的这个宫殿。但是呢，你要清楚知道呢，摩西不是埃及人，是什么？以色列人。所以他的不肯呢，就是本位的回归。这个我希望你能够本位的回归。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属于这个埃及人，他是属于以色列人，因此他本位的回归，回到他本来应该有的那个位置。 The returning of his own position, that he is not actually to be called an Egyptian, he is an Israelite, okay? 所以一种本位的这个回归，那这个呢是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习很多功课的。为什么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什么？我们属于神的国度。所以你在世界生活里面，请你先认定说，一定要有本位的回归。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太久了，我们以为说我们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第一个呢，你要醒悟的是啊，我们不属乎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呢，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地面上的公民，没错。但是我们最终极的国际，最终极的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属于天国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很清楚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所以这个呢，是这个摩西呢，他的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归，很大的一个醒悟，就是说呢，他不属于埃及，他属于什么？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整个生命的一个重新规划的话，你现在要认知你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你活在这个世界，虽然他活在埃及的宫殿，享尽埃及一切的这个所谓荣华富贵，并且在埃及宫殿受了很多的装备，但最终极的他不属于埃及，因为他不是埃及人，他是什么？以色列人。所以第一个你要在做生命的规划，请你在这个回归本位上先有一个醒悟，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活在这个世界，我不属于埃及，虽然我活在这个埃及。这是第一个呢，一个人要做生命的重新规划的这个时候，先有一个本位的回归，这是第一点。然后呢，他不单只有本位的回归，他有方位的确认，他有方位的这个确认。 什么叫方位的这个确认？也就是说呢，摩西，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到最后希伯来书在评定摩西一生里面的成就的这个时候呢，他说摩西在神的家全然敬重。这里是两个很重要的他的方位 status 的认识，他不属于埃及的宫殿，他属于神的家。这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我们要重新规划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时候认知，说我们一生所要忠心的不是埃及的宫殿，是神的家。埃及的宫殿一切所装备，在世上你一些所得到的所装备的，只不过什么使你回归要服侍神的家，不是呢要在世界里面呢，因为宫殿里面许多的享受，以致呢你失去了你整个这个方位的确认，你的这个本位的回归。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从摩西的这个身上里面呢看到他第一个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你要先认定呢，我在地面上生活，我在世界里面成为世界的公民，但是呢我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一生里面呢所要花我的时间呢，我的才干呢，我一些所要装备，不是为埃及的宫殿，我一定什么是要为了神的这个家。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啊的这个时候呢，希伯来应该是第三章，在给摩西的一生做评定的这个时候呢，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呢？摩西是在神的家全然敬重，他应该是属于神的家，他一生是应该为神的家而活，不是为埃及的宫殿而活的。这是我们首先发现呢摩西的一个第一个的不肯，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年日长久的这个时候，我们甚至忘记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以为说呢，我们这一生劳劳碌碌呢，是为了这个世上呢我们所要得到的，或是这个世上呢是一切我们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所要花费的，是花费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这个上面。如果我们是如此认识的话，我们这一生里面呢浑浑噩噩在过着一个旋转在世界里面的时候，永远不能够跳出来。所以这一个呢，当我在谈到有关于我们生命的这个审视的时候，或是在世的这个时候呢，弟兄姐妹们请我们注意，我们不是埃及人，我们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选民，不在这个世界，虽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埃及的宫殿，一切所装备的不要为了埃及宫殿而敬重，我们是应该什么？在神的家全然敬重。这是呢摩西的第一个不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启发。然后呢这里又谈到摩西不厌，这是摩西生命里面第二个的不治。那么这个第二个的不治呢，他是怎样说呢？请你听啊，25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先看这一段里面所要带出神量的意思。当摩西不愿的这个时候呢，他所为了不愿这个享受最终暂时之乐，而要跟神的百姓相认同来受苦的这个时候呢，这里呢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当他跟这个神的百姓，跟神的百姓相认同的时候，就是跟神的国度相认同。为什么呢？一个国一定要有百姓，一个国如果没有百姓了，没有人民了，不成国啊。所谓一个国家呢，一定要有什么人民。所以当他跟神的这个百姓相认同，他就跟神的国度相认同。当他跟神的国度相认同的这个时候，神的国度是永恒的国度。所以当这所谓的摩西他要跟神的国度里面的百姓相认同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跟神永恒国度的认同。所以这里你就看到了一个永恒的观念就出现了。这个永恒观念呢，跟刚才所说的不愿享受最终暂时之乐，就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相对的观念，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恒的。啊，他不愿呢就享受这个最终暂时之乐，所以永恒 vs 什么暂时。那这是呢我们从摩西的第二个不治，他不愿啊享受暂时最终之乐，而要跟神的百姓什么同受苦害。 这是呢，我们看到摩西在他生命里面，不单单是由他的本位的回归，他的方位的确认，这两者呢是一个起步。当这个起步呢，摩西有这种认知的这个时候呢，注意，摩西整个生命的价值观就重建了。我想这是呢，我们有需要从摩西的生命里面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重建我们生命的价值观。而重建生命的价值观，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起点，先认知我们活在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一生里面的年岁，我们一生里面的精神，我们一生里面的装备，不是为了这个世界来效忠这个世界而装备，最终什么是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国度。为什么是为神的家，为什么是用为神的国度呢？因为呢，地面上的是暂时的，只有跟神永恒计划、神的国度、神的百姓相认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从暂时什么超越，超越了暂时的，能够跟永恒相挂钩。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功课。那当我们说摩西就在他生命里面有这种本位的回归跟方位的确认的这个时候呢，他就重新建立他生命的价值观，重新建立生命价值观，整个生命的方向就定下来，方向一定下来，使命就建立了。这是呢摩西的这个生命里面呢，他的一个使命，就是在他这样的一种认知跟他一种不厌啊暂时的，因为永恒跟神的百姓、神的国度相认同的这个时候，他整个生命的使命什么就建立起来了。否则摩西在不是带领百姓出埃及的这个时候呢，他整个生命里面没有真正找到方向，没有真正找到他生命里面神所要他做的那种的这个使命还没有建立。直到呢他真的是认知了他不愿意做法老女儿之子，然后不愿呢这个享受，最终暂时失了要跟神的国度、神的百姓相认同，他才真正找到生命的方向，确认了他整个生命的使命。这是呢从摩西身上呢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当我说了摩西的整个生命价值观重新建立了这个时候呢，老实讲我们很难给价值观下一个的定义，但是首先我们所要认知的就是呢，价值观跟永恒是挂钩的，价值观跟永恒是挂钩的。我们华人呢特别明白这样的这个事理，怎么明白这样的事理呢？我们常常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就是说啊，虎死牛皮人死什么留名，虎死牛皮人死留名。那么这样的一个中国人的心态里面，特别在会馆啊，我们在海外的都有，中国大陆应该没有这种会馆 OK， 海外很多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或是福州会馆，我们有很多这个会馆。当你踏进去会馆的这个时候，我告诉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很多照片，有些大有些小，有些挂旁边，有些挂中间，对不对？我问你为什么有些大有些小，有些挂旁边，有些挂中间呢？照片在会馆里面，为什么有一些小有一些大有一些挂旁边有一些挂中间呢？在会馆里面，对了，钱多的就挂大一点，钱更多的就挂中间，对不对啊？这是会馆里面的。那这里其实反映一种的心态，反映什么心态呢？我用比较哲理的方式给你加以讲解，请你听啊。人想要在他的空间不存在的时候，用时间的存在来代替他空间的不存在。好，这句话比较哲理，比较难听喽。我再讲一次啊，人想要在他空间不存在的时候，用时间的存在来代替他的空间的不存在。什么意思呢？他人为什么要奉献这么多钱，要人家记得他吗？对不对？照片一过来，哎呦，哇，这个人曾经给我们会馆来捐很多钱，希望什么人家能够记得他。意思是说他知道说凡是能够跟时间挂钩的东西就有长存的什么的可能性，凡是跟时间挂钩的就有长存的价值，所以他能够有这个认知，是吧？ 那个能够存在时间更长久的是更有价值的。所以他你看他空间不存在，我想一个死的人不可能站这个位置，对不对？空间他不存在的，他是希望什么？存在人的记忆的当中，存在人记忆什么？是存在时间的这个当中。所以他是希望以时间的存在来取代他嘛空间的不存在，因为他在死了不能够占空间，不能够坐在那边了，空间不存在了。当然他希望什么？存在人的脑海里面，给人长存的一个的记忆。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其实呢在表明一种的这个认知，认知什么？任何跟时间挂钩的东西什么就有这个价值。所以我常常每次发牢骚，发什么牢骚呢？为什么不唱圣诗？为什么唱短歌 ？OK， 圣诗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人嘛？我认为说那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呢，有存在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说呢，一样东西要看它有没有价值，现在看说它经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为什么神学是我们所必修的？为什么圣经是我们所必读的？因为呢，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凡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认为说那个东西有存在的那个时间的这个时候呢，才有它真正的这个价值。许多短诗还不知道有没有价值，还要经过时间考验。因为呢，你发现很多唱短诗的，我告诉你唱短诗呢跟不上了，为什么？因为它有排行榜的嘛，这个是最新的这个诗手，或者最hot的这个诗手过来讲，又换另外一个诗手出来了。OK， 他们有 Billboard 人的嘛，所以就看到了原来这些诗歌呢，这样你到这个，我到很多这个灵恩的这个教会或是传统教会唱这个短歌，我坐在那边了，他唱很多诗我不会唱了，为什么？这个礼拜去他又换一个，又再换一个了。OK， 他一直在换了。OK， 表示说呢，他是没有真正经过时间的这个考验的。所以呢，你先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价值观，任何东西如果它跟时间挂钩的话，它才能够什么有产生价值。那我给你看这样的这个例子来谈这样的一个的这个东西，价值跟永恒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你就发现呢，在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啊，有一次呢在那边呢就捞到了一艘的这个沉船，这个沉船呢是什么？戴安娜号啊，我这里呢有给他这个是戴安娜号，他的这个船号叫戴安娜，离开马六甲海岸3海里下去了，大概是有100公尺的这个深的这个地方呢，在那边就捞了一艘的这个船。这捞了这个船呢，其实呢它叫戴安娜号，那么严格来说呢，它只不过捞到里面的这个2层而已，但是呢这2层值得多少钱？值得2000万美金。沉船在海底，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被这个有一个应该是荷兰的或是澳洲的公司呢把它打捞起来，里面呢只不过是先捞起2层，这2层就值了2000万的这个美金。那如果你看这些东西了，这些什么都不是很名贵的东西，都不是很名贵的东西，但是可以值得2000万美金。这是戴安娜号所捞出的那一些的这个上面所捞着都是什么？都是那一些的名窑。但是呢这艘船呢是1817年沉的，1817年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外沉的，后来呢在1994年被打捞起来。那么中国的陶瓷器呢啊，为什么会值了个钱呢？我先给你看一下，中国陶瓷也分成四类，哪四类呢？就是请你看易窑、官窑、名窑跟外销窑。易窑呢是最贵，为什么？因为易窑是皇帝用的，皇帝用的东西为什么有 quality control 啊？为什么以前你买 IBM 的电脑比较贵，你买杂牌的比较便宜呢？因为 IBM 的 quality control， 杂牌的话今天买明天坏没有担保啊。OK， 我只帮到你3个月罢了啊，经过3个月我就没有。 IBM 可以担保你很久，为什么？ quality control。 那些要献给皇帝的一定什么，如果有一点缺口，你敢给皇帝啊？你投搬家啦 ，OK， 那就好了 ，OK。那因此呢，这个易窑是最贵的，官窑呢是有一些他朝廷里面的官，无论武官、文官，如果他有什么功劳，皇帝什么会赐给他们一些的这个陶瓷器，那叫官窑 ，OK。官窑呢是次于这个易窑，但是呢，名窑是最便宜的， 民谣上叫 kitchenware， 也就是 kitchen 在厨房里面汤匙啦、啊、碗啦、啊、碟啊 ，OK， 很多 OK， 因为它数量多，所以呢物以稀为贵，而且它没有太高的 quality control， 因此呢它也是古董，但是呢没有太高的价值。我家里面有两个，一个是400多年明朝的，一个是200多年的清朝的，谁给我了？我去唐牧师的这个啊神学院教书的这个什么，他有一天带我到古董街，就买了两个送给我，多少钱？24块美金，也是古董啊，因为它是明朝跟这个清朝的那一种的这个古董来的，所以你来看的话，我其中有一个呢，我其中有一个里面写一个福字的，后来我到马六甲去看，马六甲有一个破的，我的那个不是破的 ，OK， 它在马六甲的那一个博物馆里面呢，它摆在那边的时候，它是破的 ，OK。我是完整的，里面有一个福字的，那个是清朝的 OK， 那我有一个是明朝的400多年，一个是清朝的，两个都是古董，但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民谣。后来在爪哇岛呢的这个地方，印尼爪哇的也有一艘船在那边呢，这个沉船后来有给一个澳洲人把它捞起来，捞起来的时候它很多好的都在欧洲什么拍卖了，后来剩下一些这民谣的东西呢，他就带到吉隆坡 Meridian Hotel 拍卖，不是拍卖，拿来卖，因为拍卖的已经贵的已经卖掉了。我跟师母去看，也买了两个，一个是186块钱马币，一个是碗，一个是碟子，所以那些嘛也是这个古董。那么为什么呢？那些民谣其实呢，在当时的世界的话，世界啊可能等于2毛钱、1毛钱，当时的钱很大了 ，OK， 2毛钱、这个3毛钱、4毛钱的东西。为什么呢？它会到后来值得2000万美金呢？很简单，为什么？因为这艘船呢，在那边是1817年成的，后来1994年的这个时候呢，再打捞起来，因为呢，它在海里面已经睡了多少年了？睡了大概170多年，174年了，已经睡了什么？睡了100多年了。OK， 那你就发现的话。啊，为什么它值钱呢？很简单，一觉醒来身价百倍。不信的话，你去睡一下，你是睡了1000年之后，人家把你的骨再捞起来，这个时候很值钱的。我告诉你 ，OK， 你现在不太值钱 ，OK， 你再去睡一下。那么经过了这个1000年之后，人家把你的这个骨灰或者骨头再把它捞起来了，很有研究的价值 ，OK， 表示说啥？它经过时间之后呢，它就成为什么？有这个价值。听啊，任何跟时间挂钩的就产生价值。那如果从时间再超越任何跟永恒下挂钩的，当摩西愿意跟神的百姓相认同，就是愿意跟神的国度相认同，就是说表示到什么？他跟神永恒的计划相挂钩。当跟神永恒计划相挂钩的这个时候呢，它才真正产生什么价值。我们在今生里面所做的许多的事情会过去的 ,OK。所以呢，就有一个的这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话，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福分。什么福分呢？我们基督徒很大的福分，在今世很多短暂的东西，当跟基督相挂钩的时候，它就转化成为有永恒的价值。金钱在地面上是会过去的 ,OK。生命在地面上会过去的。那如果这一些东西呢跟耶稣基督相挂钩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身上它产生转化，是暂时的，成为什么永恒的。这样的话它就有真正的这个价值。所以我在想如果神再给我多活10年，我活到80岁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要重新再好好思考那10年要怎么用。那10年里面一定要跟神永恒的计划什么相挂钩。因为当你跟神永恒计划相挂钩的时候，它就转化了，短暂的时间就产生了永恒的价值。所以这是呢，我是希望说你能够从这里呢，再重新规划，重新审视你的生命的这个规划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想，我过去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跟神永恒计划相挂钩。如果神再许可我多活10年，前面这10年我的生命呢，要怎样使它能够紧紧的跟神永恒计划相挂钩？因为只有当它跟神永恒计划相挂钩的时候，它才能够从短暂的、暂时的什么 跳跃出来，产生永恒的价值。所以价值观我们很难给它下定义，但首先你所要认知的，任何跟时间跟永恒相挂钩的，它才能够真正产生什么价值。所以我希望呢，你从这里呢能够再重新规划你生命的审视的这个时候，你首先要回顾过去，然后你要展望将来。我这个年岁，过去的年岁跟前面的年岁，我的事工，我的生命有没有跟神永恒计划相挂钩？因为只有跟神永恒计划相挂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生命才有能够产生什么价值。这是第一点。那我们很难给这个价值观下一个定义。另外一个呢，跟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什么关系呢？是苦难。我不给你看这个了，因为这个的昭君呢、啊，他的这个尸体后来其实不一定是他尸体 ，OK？ 人家说是昭君的这个尸体，昭君有恨 ，OK？ 在中国一个地方叫吴镜头，发现一具女尸，然后来他们说这可能是昭君的这个尸体。如果真是昭君的尸体的话，你看。他真的是睡了整几千年的话，就产生不同的价值了。OK， 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那我所要给你另外看到的就是什么？一个所谓的这个生命呢，其实呢，它要真正产生这个价值的话，它一定要跟什么？跟苦难有关系。所以呢，价值很难给价值观是那个定义，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价值跟苦难有关系。那么要怎样知道价值跟苦难有关系呢？如果你看摩西在这里他第二个的不愿的这个时候呢，他先这样的带出第25节，他宁可与蛇身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26，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这里就发现什么？为基督受苦或是苦难跟价值有关系，苦难跟价值有关系。那谈到苦难跟价值有关系，我做用这样的方式呢，给你做一个的这个比喻。我问你，看许继会流眼泪吗？许继会有，我师母看许继每次跳笑笑到嘛，流很辛苦，一直那么笑不停嘛，眼泪一直流。OK， 所以看许继会不会流眼泪？会。我刚才看悲剧更会流眼泪，对不对？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OK， 男孩子呢都是假的。OK， 啊，每次他看自己已经流泪，他假假抹一个眼睛，其实他在抹眼泪，你懂吗？因为男孩子比较硬朗嘛 ，OK， 不要给人家看到我们软弱的一面了 ，OK， 所以我们看自己流泪的话，好像女孩子这样流什么眼泪 ？OK， 他其实有流眼泪，他不要。不敢给太太看 ，OK， 他就随便那个啊，擦一个眼睛一下，以为说呢，啊，给他看不到，他在流眼泪。其实呢，男孩子看悲剧也是会流眼泪的 ，OK。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大长今啊？有看大长今几首？我看两次了。有看大长今几首一下？我听说啊，我没有得到证实啊。我听说以前呢，这个新加坡神学院规定他们的学生一定要看大长经。我想大长经是什么？谈到跟女孩子怎样奋斗，这个奋斗的过程呢，他其实经吃到很多苦，流了很多眼泪，到最后成功了。OK， 也就是说，成功之路是靠眼泪铺成的。OK， 一个人他生命里流很多眼泪的时候，他经过很多的这个考验。神在许多人生命里面呢，如果真正用他的这个什么呢，用苦难来雕塑他，这是呢你所可以看到的啊。一个真正经过苦难的这个人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从普通的孩子角度来说，他生命比较成熟。我第一任的秘书，他从这个昆城这个中学18岁就毕业了，就到马圣呢，在图书馆做。后来他们把他这个移到我的这个院长室做我的这个秘书。他18岁念中学，他做我的秘书，他从来不要我到他家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厨房，他们有四个人，只有三张椅子罢了，所以他不要我去他这个家。因为他生在一个很穷苦的家，他很小的时候呢，在初中的时候就到 McDonald 去工作，就在这个百货公司去做售货员。但是很成熟。后来我看到这个的我的秘书呢，非常的这个成熟，也非常聪明。我 我后来就安排，特别安排，我说呢，你去上课。后来他到 Indy College 去上课，那上课的时候我说，你只要没有上课的时间，你到我 office 做我秘书，如果有上课你去上课。那后来我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后来呢他 Indy 毕业之后呢，升级到一份奖学金，跑到美国阿拉巴马去念社会学，后来呢就到伊利诺去，已经拿到的教育学的博士，嫁给一个美国籍的台湾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我想呢，他跟其他普通的孩子不同，为什么？因为他是在苦难里面长大的，所以苦难对一个人来讲是产生价值的。OK， 你不要看清苦难，你也不要在苦难里面常常的哀叹。神有时呢，把你放在一些比较困难的环境，为什么？神要用你啊，就好像呢，这个孟子所说：“天欲降大任于斯人嘛，必先苦行疾苦，劳其筋骨。”啊，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一个的这个例子。那这里我们看到，看喜剧会流眼泪，看悲剧呢也更加会流眼泪。我给你带出这一句话，什么话？看喜剧的这个眼泪呢，那你就发现了，真正的一个人在生命里面如果有苦难的这个时候呢，能够给他建立了他生命人更加有价值。看喜剧会流眼泪，喜剧的眼泪戏完了就擦干了，对不对？啊，你笑笑笑笑，到最后戏完了，你笑，哎，没有了咯，就完了咯。但是呢，看悲剧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看悲剧的这个时候呢，悲剧的眼泪是怎样的一个眼泪呢？你就发现了，悲剧的眼泪呢是擦不干的。看悲剧所流的眼泪，一直流到心坎的深处是擦不干的。为什么？因为它触发你想很多东西。看喜剧你不会想太多的东西，你笑就是完了 OK， 但是看悲剧呢会触发你想很多的东西。所以呢你就看到看喜剧会流眼泪，但是戏完了眼泪擦干就结束了。看悲剧也会流眼泪，但是看悲剧所流的眼泪是擦不干的，一直流到你的心底深坎之处。然后你看两者之间的差别是苦难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差别是苦难的价值。所以当摩西他愿意什么跟神的百姓认同，要不愿享受这个暂时最终的喜乐，要跟神的国度相认同，他就跟永恒相认同。然后呢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短暂的那一个财宝更好。确实如果神在你生命里面要你经过苦难的话，那乃是说很可能神要用你，因为经过这个苦难之后呢，你就被塑造成一个在神的眼光里面呢是经得起苦难可以被他所用的这个人。那这是呢我们看到苦难的这个价值。马来西亚曾经啊谈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的大事，你说李牧师每次讲话的吊诡性的 OK，发生一件小的大事，为什么呢？你说他小吗？他要到内阁去讨论，是大事了，不能内阁卫生去讨论。OK， cabinet 要讨论这个事。你说他大吗？他是一套影片的事情，所以小事嘛，对不对？小的大事，他小，因为他是一套影片的事情。他大，为什么呢？虽然一套影片，他要到 cabinet 去讨论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是有关于一套影片的这个事情。那我不知道呢，你知道这套影片吗？ Schindler's List， 看过 Schindler's List 举手一下，知道这套影片的举手一下。 Schindler's List， 哇，只有一个人看，我们两个人不属灵啊，看才能看戏 OK。 Schindler's List 啊，是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 Schindler， 一个德国人叫 Schindler。 那么这一个人呢，他当时知道这个希特勒要这个屠杀那些犹太人，把他们送到 gas chamber。 那他有一个兵工厂专门做兵器的 OK， 所以他就刻意的要救这一些的要送到这个 gas chamber 的那些犹太人，就把他们当中 drop 一些人到他的兵工厂去工作。如果这一些人被 drop 到他的兵工厂过，他们就不会被送到 gas chamber。 所以当时呢，他就从犹太人当中选了一些人，千多个人到他工兵厂去工作。 表示说他那个时候有一个 list， 救了千多个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没有这个死亡，这个人已经死了。后来呢有很多当时被他所救的这个人呢就纪念他，他一个坟墓呢去那边呢来这个祭拜他，这是 Schindler's， 所以这套影片叫 Schindler's List。 当时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时候呢，他们所杀害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犹太人有多少呢？600万。这套影片在1993年播放的， OK， 600万是多少呢？当时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马来西亚人口是1800万，所以我要给他们知道到底这个人数有多少，我说你报数，一二三不必报，报销，听懂吗？一二三报销，四五六不必报，六报销。比如说以当时马来西亚人口的话，有三分之一的马来西亚人口被杀，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印象了，到底600万有多少大的人口。 OK， 你想想这肯定是个历史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是历史上真正发生的惨剧悲剧，一定要是纪念的。所以当 Schindler's List 这套影片出来这个时候，马来西亚不准播放，为什么？犹太人的马来西亚肯定跟以色列没有邦交，非常反这个以色列，包括马哈蒂呢也是 very anti-Jewish， OK， 所以他在联合国人家访问他也是讲过这话，他说这我言论自由吗，对不对？ Now 这套影片呢，因为呢是关系到整个历史的这个悲剧的话，如果你马来西亚不播放了讲不过去， OK， 当时的电影检察局已经下令了不可以播放，但是后来这个成为议论呢啊，这个社会的议论呢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后来就把它带到什么，马哈蒂把它带到 Cabinet 去讨论。 Cabinet 讨论这个时候呢，马哈蒂要做一个顺水人情，说好我们可以放，但是里面很多的情节要什么，要删减，里面很多情节要删减。当然这个制片者呢不会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小国呢把它这个什么把它删减，结果呢要保持原来的这个影片的那一些的情节，不一定删减，所以虽然他要做个顺水人情的话也做不成，这套影片到最后呢在马来西亚没有播映。如果你要看的话，你要上网去看，因为上网里面呢你可以找到这个的话，它的画面非常灰的，因为是涂上嘛，非常灰，然后音乐是非常沉的，小提琴非常沉的，他的小提琴后来电影的名曲里面有这个 Schindler's List 的那个 violin 的这个配曲， OK， 配乐配曲， OK。 那这套影片呢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叫苦难有价值，苦难的价值呢是不能够被磨灭的。所以你就发现呢在这个摩西的生命里面，他不愿享受最终战之时了，要跟百姓一起受苦，并且干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一切的财宝更加宝贵。这是表明是什么？第一，跟永恒下挂钩；第二，跟苦难有关系，才是真正产生价值。所以我希望你在重新来思考你整个生命的规划的时候，你首先要问，我这个事工跟神的国度有没有相挂钩？第二，你要思想，如果神要在你这个过程里面要经过一些的这个苦难的话，你愿意不愿意来经过这个苦难？当我在美国念完神学的这个时候，那是有三个教会要理我，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华盛顿，一个我自己做神学生的那一个的这个教会要理我在美国这个牧会。但是我非常清楚神呼召我是要回到东南亚，不是要留在这个美国，所以我告诉美国人，我说我对美国没有负担。但是我回来的话，我告诉你，我回来也是面对压力，压力从来从我的女儿来。我的女儿当时我把她送到这个华校啊，她本来是念这个，我把她送到台湾人所办的这个中文学校啊，是汉这个波波摩佛的，还有这个繁体字。后来又回到了这个时候，糟糕，是用简体字跟汉语拼音，所以她看不懂课文。所以我的师母呢就嘛。要跑学校很多次，跟那些老师说，哎呀你帮助我的女儿啊，好不好？他说我不是不愿意帮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呢？一班上五十多个学生呢，怎么帮？是吧？后来这个老师呢，我说每次我女儿考试了，他帮他念考题，他听得懂吗？ 念考题他就作答了 OK。 那再有呢，就是呢，我的太太就跑到学校就贿赂那些学生，你跟我的女儿做朋友啊，我给你美国的 stamp， 你看不是贿赂吗？因为他当时感到非常的这个孤单，而且呢他每一天晚上哭着不要去学校，早上哭着不要起床，为什么呢？他说我看到我的老师打同学，他在美国从来没有看过老师打同学，因为课室很小，二十多个，老师不可以打这个学生的 OK， 所以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画面。他说了，有时我看到老师打学生呢是没有理由的，他总有一天他会打我，所以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晚上哭着啊，第二天不要上，早上哭着不要起床 OK。 两年的时间，那两年他的压力也是我们的压力，所以我虽然那两年呢，我的这个师母的这个弟弟说，哎呀不要给他送到华校，给他送到英校，为什么没有英校，马来校，马来校 ABC 吗？我女儿也是 ABC 的吗 OK， 他念 ABC 的英文吗？他英文很好吗？他回到这个马来西亚我还给他普及英文，一直把他 keep 住。后来他再到回美国去念他的大学的这个时候，他 TOEFL 呢几乎考满分，我想因为我继续保持他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水平。但那两年呢，我们确实从这个角度经过很大的苦难，他每一天护照不要去学校，我们就很烦的，怎么办，要怎么处理他，要怎么安慰他，要怎么带他去学校，两年的时间你懂吗？但是我是非常认定我的这个护照，我知道我的护照在东南亚，不在这个美国，所以就算我第二次在美国再去念社会学，1997到99，他们我的这个教会要我，因为后来全时间念书，全时间牧会了，牧我这个教会，他们要我留下来。我说呢，我对美国没有负担。他说，哎呀，李牧师，你回去教这些，教给你的学生去教好，我们这边也是有需要。因为那是教会很多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我们那个教会 OK。 他说他需要你这种人讲道给他们这个听。我说我的负担在不在美国，我的负担在东南亚。那我也很清楚认知，美国人才济济，少我一个少不了多少，东南亚少个李建南少很多，你懂吗？因为我们没有人才啊，很多人出去就不要回来了 OK。 所以我说东南亚少李建南少很多，但美国少李建南少不了什么，因为美国人才的这个积极，所以我是很认清我的这个使命跟护照，所以我说我一心一意留在，虽然呢留在这里有时不太容易，但是呢神恩待给我能够呢在这方面呢看到呢神在我身上的这个护照。那这是呢摩西他不愿意跟享受暂时罪恶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教导是在这里。那其次呢，我们再看呢，不怕王怒，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这是摩西圣命的第三个步骤，不怕。当时的埃及从宗教、从经济、从国家的是大势力来的，它是个 very big power， 当时的这个埃及是大国，这个大势力。他的摩西因为什么？因为他认清了他整个生命价值观的重建，他不怕王怒。今天我们在整个这个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受侍奉的时候，会面对很多的困难，甚至如果今天神呼召你要给你出来做传道人，你会发现呢，你面对似乎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跟压力下就屈服了 OK， 不敢再讲了，不敢再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摩西在这里呢很清楚的什么，他不怕王怒。不怕王怒表示说，你不要怕今生的王，要什么？要怕勇士的主。今生的王背后还有一个勇士的这个主，你要看清楚，在你所看到的大困难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神。我们很多时候只不过看到更大的神前面的大困难，没有看到原来在大困难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什么神在那边。那么当我们只是看到眼前的一个所谓的大困难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胆怯的这个心了 OK。 那这是呢很多人身上所看到的。其实呢我常常认为说呢，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好，作为是呢，我们常常看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所看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看到什么呢？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所看的就是眼睛啊，我们所看到的是今世的一些困难，我们看到很多困难，并且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大的这个困难，我们忘了原来背后呢有一个更大的这个神。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看问题 OK， 我们常看问题， 在看问题的这个当中里面，我们所看的是实际的问题，是很实际的一些的这个问题，实际的问题。做传道人啊，薪水很少的 ，OK。我告诉你啊，那些人他要好的人才，不用给好的薪水。长老啊，你妈的长老 ，OK。啊，要最好的人才，但是不肯给你最好的这个薪水。所以呢，我们看到实际问题确实是一般长老 ，OK。传道人薪水是比外面的稍微低一点的，看到实际的问题。然后你说，哎呦，我这份薪水哦，我以后要结婚的嘞。我结婚的时候一份薪水两个人用了，怎么不是一个人用 ？OK， 那我要再加上以后要这个结婚。哎，我结婚会生孩子的哦，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呢比其他人更差，我也要他学钢琴啊，也要想要学画画，也要给他学芭蕾舞，那个学费的哦 ，OK， 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些东西。哎呦，我孩子会生病的，你知道吗？以后他如果生病要看医生，我也希望他看专科医生嘛，这样又再加上了 ，OK。哎，我孩子以后要念大学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这是二十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你看，我们所看的是实际的问题，再加上很多我们猜测的问题，再加上发生在二十年之后的，我们把它拉到什么？今天来谈，以为说那份薪水要什么？要应付这二十年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所看的问题，常把实际问题放大了。OK， 我告诉你，我现身做传道人，从现身到现在呢，我。所发现从来没有短缺，从来没有短缺。神的供应呢，比如果我没有现成的话更加丰富。为什么？看病不用钱。啊，我的这个师母的表弟呢，他是这个医生，他的爸爸教他一个很对的，他说以后你做医生，两种人的钱你不可以收，穷人跟传道人。他听进去了 ，OK。所以结果呢，有很多马圣的学生。马圣先生的家庭，老师的家庭，还有员工，总共加起来300多个人。看病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他连一分钱都没有收，包括药费。我说不行，药费呢是你要用钱去买的，你怎么可以不收呢？他连药钱也没有收，他爸爸教导他，他听进去了。OK， 那我给他看病的这个时候呢，他每一年呢给他做身体检查，他讲一句话。讲什么话呢？他说呢，我告诉你，你用这个神的道去传福音，我的责任是好好照顾你有健康的身体。以后呢，你因为我照顾你好身体健康，你去传福音了，你的工作果效我有一份，你懂吗？你看，他说以后你的事工的这个果效呢，我是有一份的。OK， 他是以这样的方式呢，来看他用他的专业坐在神的身上那份的这个侍奉。OK。意思说呢，要把今生的财物或是神给的恩赐转化成什么永恒的这个价值，是这里所要带出一个重要的那种观念。但是呢，当摩西在这里呢，他不怕王怒，如同看见什么来世的这个主。那这真是什么？真是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给信心下的定义。我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下的定义，什么定义呢？不能看见的看见，叫信心。不能看见的看见 ，the seeing of the unseen 叫做信心。那个你看不见的，但是如同在信心已经看见了，所以不能看见的看见叫信心。那这个也就是呢，摩西在这里他所用的这句话呢，把它加以这个描述的。摩西怎么讲呢？请你听我念给你听一下 ，OK？ 摩西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他谈到他不怕王怒的这个时候呢。他是用这句话来加以这个描述的。他说什么？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叫信心。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叫信心。如果你整个生命要重新规划，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向前看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什么？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这样的话，你就能勇往直前。摩西一生里面呢，丁啊，摩西一生里面，因为怕神，就一无所怕。摩西一生里面，因为怕神，所以就一无所怕。当一个人真正 when someone really fears God, then he has nothing to fear in the world。一个人在信心里面，如果真正的怕神的话，或是真正敬畏神的话， 他就一无所怕。那我下面呢还有这个这个两点的这个课要讲啊，所以这个晶晶在提醒我，就是看手表 ，OK， 他在提醒我，哎，时间到了，不是你不会快快走啊 ，OK， 他是担心我那边呢，因为我去那边就马上要去 set up 了 ，OK， 但是我非常感谢神，今天能够跟大家从早上的一堂跟下午这一堂，我们一起放学的话，你们很福气，我想这么年轻就听到这东西，我们是到六十几岁才有感悟。摩西这个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所讲那两句话，如果神给我活到八十岁，我只有十年，我不知道你有几年，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呢，你一定活到八十岁，你不一定活到八十岁，所以你的年岁还有几年，没有人知道，但是你要感到安慰，神给你活到可能一百岁，所以不要一想一定是八十岁，可能是一百岁 ，OK。两种都有可能性，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学习摩西，不肯、不厌、不怕，就把你的生命的这整个这个规划重新在今天起思考你的生命前面的年日，你要怎么活？他是不是能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样的话就永恒的增加值。我请孙长老替我们做个结束祷告。